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营的最后的一堂，我们思想走上永生的道路。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你的日子里面喜乐，我们要在你的殿里面，我们要用诗歌祷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即将分离，也求你主在我们中间，主做那奇妙的工作，使我们中间那些来到我们中间准备来慕道来接受你的，主空空的来，能够饱满的能够回去，忧忧愁愁的来，高高兴兴的跟随我们的主。主，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把你仆人恭敬的交在你恩手中间。主，你自己赐下能力，也赐下智慧，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在他最后在被捕之前的几天，或者可以讲是几个钟头的时间，那呢，他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他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要叫他们学习，以后他们要接棒来传这个福音。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聚集了他们，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一个仆人的行动，他替他们洗脚。洗完脚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用餐的时候，那他们主耶稣就指出来告诉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了。主耶稣又接着告诉他们说，他要去一个地方，那这些门徒们不知道主耶稣要到哪里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结果主耶稣也告诉他，我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接着门徒们问了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一种情绪很高昂，就在这一种有分离的情况之下，而带来了一种忧愁，忧愁的心，因为他们处了这么久，三年多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跟随的这个主要到哪里去，所以在这种分离情感很错综复杂的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主耶稣讲了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当我们在思考这句话，主耶稣讲出他就是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的时候，那他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必须思想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那我想到这边有几方面的背景，我们刚才稍微略略的谈了一下。那主要的呢，这是一个气氛，是一个忧愁的气氛之下。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一节讲出来这个气氛，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边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主耶稣第一在圣经上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心里不要忧愁。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走上永生的道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许多人对宗教的一种看法，认为所有的宗教，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个目的，劝人为善。那他们觉得用不同的道路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归向神的目的。这是一个绝对绝对错误的一个观念。为什么？ 因为真理的本身就是有排斥性。我们看到了，因为有了真的，因此才会有音频，才会有假的。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回到神的那里去了，只有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经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希特勒不敢讲他是道路真理，他不敢讲他是道真理，他不敢讲他是生命，也许他可以讲出他是道路。毛泽东也许敢讲他是道，这是道路，但是他绝对不敢讲他是生命。在我们看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指出了到神的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今天我们早上的信息也同样的希望每个人回去的时候只记得这一句的话，这句话也就是代表了整个今天走上永生道路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因为他是真理又是生命，因为他是真理又是生命，所以他才是道路。真理是排外的，又排斥性的。我们当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话，永恒的生命的话，你跟我就必须认识几方面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方面，今天也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人类有一个困境，这个人类的困境就是人类失去了永恒。这不是神当初造的目的，而因为人的关系，人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的关系做了一个决定，使他整个的后裔跟随了这条道路而走，人类的困境。今天世界上不管是各种颜色的白人、黑人、黄人、红人，都是同样的在一个困境上。第一点。第二点，人类的出路是什么？只有一条出路，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是道路。第三点，就是盼望我们今天中间的每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多有一个选择。你的选择就影响了你的一生，不但是今生，更重要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讲，人类的困境，人跌入到一个困境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会跌入到一个困境的情况之下呢？人跟神当初造了人之后，那把人放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是伊甸园，在一个花园里面，在放在那边伊甸园，神跟人之间有完完全全的沟通，完完全全的沟通，神跟人可以有交通，可以有谈话，毫无阻碍，甚至于神拥有这一切，所有他所创造的美物，人都可以享受。但是神要让人知道，人跟神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神只要人知道这一点，他的地位是创造者，而人的地位是被造者。但是这被造者在创造者的慈爱跟全权之下呢，可以享受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神有一天就跟他所创造的这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讲呢，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你要听我的话，就是呢，园中所有树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享受，所有的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园中还有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之后生命会更加的丰盛，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你吃了分别树上的善恶的果子之后，你必定死。我想亚当夏娃很不知道死的滋味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神设立了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代表了他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而他的期待的是人如果服从这个权威的话，这一切的一切的享受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都供应。结果这个人 受了当时的撒旦的引诱。我们圣经上稍微提了一下撒旦可能什么方式来，没有讲的很多。受了撒旦的引诱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就要超越这个神所给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不顺从神。当亚当夏娃一听了这个恶者的这个引诱之后，而吃了那个所谓的禁果之后，他就触犯了神的权柄，他就不把神当作神，而且他把神当作是什么？当作不是美善的，而且神不把最好的给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件事情，到现在而为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那个罪好像那黑暗一样进到了亚当夏娃的心里面，怎么样进去，而怎么样这个步骤我们都没有办法解释。那种速度之快超过了光速的快，而亚当夏娃的心那本来是一个洁白的一个心，而本来那个心里面有神的灵的心。因为当圣经上面记载到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跟动物不一样，跟动物有相似的方法，材料都是一样，都是用的尘土。今天你跟我实际上不能够否认说我们是从尘土造来的。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就吃了一大把的尘土，那里面什么有维他命，各种的金属，各种的成分都是土里面有的。我们的材料跟动物的材料一样，但是唯有一点不一样，这一点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绝对不是猴子变来的，那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圣经上讲明了，神用泥土造了人之后，对着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吹了一口气，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个气这个字跟圣灵这个字是一样，呼吸一样。因此呢，神把他的呼吸，神把灵放在亚当夏娃的心中。因此在亚当夏娃当时，神讲造的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不但有神的形象，而且是什么呀？而且神的灵充满了他的心。因此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无限大，有一个神放在他心里面，充满的圣灵。我们把神当作是无限大来看的话，他充满他。因此法国的一个科学家，我们今天中间学流体力学的，我们今天中间学物理的，跟学到光学的，大概都知道他，巴斯格帕斯凯尔。帕斯凯尔讲了一句话，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帕斯凯尔讲了一句什么话？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留了一个什么？留一个真空，有那个 vacuum， 有那个真空。他这个真空是他自己保留在人的心中保留下来的，希望这一个真空是让他自己来充满。朋友，我告诉你，今天你可以把希特勒当初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德国的人民把那个从奥国来的希特勒，把他放在他们的心中那个真空里面，他们就受到了这个人的操作。你把谁？你把你的事情，你把情欲，你把金钱放在这个真空中的时候，这个真空本来是留给神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掌管了你的一切。今天，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人民被毛泽东放在他们心中的那个真空，毛泽东就控制了整个的中国的人民。你呀，今天同样的，你可以把罪，你可以把情欲，你可以把权柄放在这个心中，他就控制一切。但是希特勒不能够满足德国的人，因为希特勒不是无限大。毛泽东不能够满足中国的人民，因为他不是无限大。只有神自己是无限大，放进去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但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那一刹那的之间的时候，那一个黑暗进来了，那个罪进来了，充满了亚当夏娃的心。当罪充满了亚当夏娃的心的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神有一个属性，神有一个什么属性呢？神有一个正公义的属性，任何有罪而不洁净的不能够亲近他，他也怎么样，不愿意有 亲近他的倾向。因此你说在亚当夏娃里面那个灵怎么办呢？灵就出来了，灵就出来了。当亚当夏娃里面的灵出来，因为亚当夏娃自愿的要那个黑暗进去，他一出来之后，马上人类进入了一个困境，因为无限大走了，人从无限进入到怎么样，跌入到有限中间。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这一个现象带了人类进入到困境。我们看到了那个现象，就是人类失去了永恒。因此当保罗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时候，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这个字的意思原文就是射箭，箭一发出去的时候打不中那个靶，达不到那个标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带来了人全然的败坏。今天这个人不是说一点神的形象就没有了。今天你到街过街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一个罐的铝罐子被车子压扁了，你记得那个就是人类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子，但是那个被压扁了，人的形象亏缺了，人目标偏差了，完美亏欠了，动机被破坏了，我们看到了关系被破裂了，地位被失落了，神跟人之间成为了仇敌。我们看到了保罗形容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十节的时候，他这样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了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称为仇敌。今天你不要以为你跟神之间你不理会他，你实在在神的心眼中，你实在在你的内在的心中，你是什么？你是仇恨神，仇恨神。我们在这种地位之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亏欠了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动自发靠自己的力量走到神的面前，无能了，亏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罪进来了，接了我们就看来有一个结果，带来一个什么结果？罪带来一个结果，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的上半段，罪的工价乃是死，马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死。我讲我喜欢圣经，特别中国圣经也翻得很好啊，当然美国圣经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翻啊。那用工价两个字，你们能不能明天不上班好不好？我们再来一天好不好？张牧师跟我们都可以怎么把飞机票取消，我们再来，明天再来，而且还可以再来一个星期，你们行不行呢？啊，有没有跟老板，是不是要跟老板讲一声呢？为什么要跟老板讲一声呢？你在拿工价，你在拿工价，你不能够走，你不能够那么自由。罪就像这个一样，罪就是什么？你拿工价，你走不了，你知道吗？张牧师那天也提到创世纪里面讲，在门口啊，门口的他就怎么样，好像有一个动物一样，有个狗一样，有个恶心的动物在那边等着你。你从怎么样门口一出来的时候，那个阴影就跟着你，那个罪就跟着你，在那里怎么样，要跟着你来做卧室。你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看人的光景本来是跟神完全交通的，和平的，享受他的一切，可以完完全全在他的保护之下享受所有的，只要把遵从这个主权。但是他受到了挑拨，受到了引诱，他觉得神不够好，不好，那不把最好的给他的时候，当他触犯了这个的时候，他就犯了罪。当他犯了罪的时候，进了死亡，进了死亡的时候就失去了永恒。当他失去了永恒之后，神跟人之间因为罪的关系完全的破裂，中间有一条壕沟在这个地方。 但是人呢，想回到永恒，那呢，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秦始皇。我们的秦始皇呢，也想回到永恒，因此怎么样，派遣的人到朝鲜去，去取那个长生怎么样不死的那个宝药回来，哪里找得到呢？那这些人哪敢回来呢？只好留在朝鲜了。所以才有了朝鲜，对不对？所以呢，你看，长秦始皇多想回到永恒，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想回到永恒。不但是秦始皇啊，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多想怎么，多想回到神那边去。我这边假如是神，这边是人的话，多想回到这边。回到这边的话，就有个办法，搭桥啊。因为破裂了，搭桥，所以有的人呢就搭桥，搭一个什么？搭一个好人。他讲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行善，我行善呢，我要做各种不同的好事情，行善。还有的人讲我要宗教，我要搞一个宗教，我要去拜佛，做各种的宗教。各种好，还有呢，我讲我的道德来操心，操练我的道德，各种的方法想超越，但是圣经讲，这一个鸿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可以过去的，不可能用金钱，不可能用守律法，不可能靠行为，一切都不可能，人的方法没办法过去的，因此变成一个怎么办呢？人跟神之间完全没有沟通的地步。好，那讲人是罪人，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人怎么样会死，都会死。好，那我们怎么吃喝玩乐等死好了，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还有第三件事情在我的右手边，人的这面。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天国带来救恩，天国也带来什么？审判。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在你还有气息，最后一口气之前，你的灵魂在活的时候，不怎么样，人活的时候，不想回到神这边的话，灵魂还在活的时候，你不想回到神那边的话，你就永永远远的在这一面，这一面就是人的这一面，就是罪、死、审判。我以前看过一个小的画，漫画卡通，我非常喜欢。那这个人呢，实在呢，漫画画的并不是很好，但是这个人真是有心呢、啊。那他把所有的福音的东西都画成漫画，而且他成立了一个公司，那今天世界各地的文字他都有，而且我们也翻译了他的中文的那个呢。那中间有一本我最喜欢的，那我没拿到版权啊，另外的人拿去了。那这个就是呢我的一生。那这个漫画里面讲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平常是非常的努力工作，非常的努力工作，为的是一个家。那结果呢，忙忙碌碌，他有一天死了。死了之后呢，他有时候也到教会去，他到教会去的时候就老是嫌牧师讲话讲道太长，所以他常常拿着表看，哎呀，怎么还不完呢？这个我下午还有球赛了要看了，怎么还不完。所以呢，他呢有一天死了。那死了家里面讲呢，教会追思礼拜好不好，那牧师好，所以呢棺材也拿到前面了，所以牧师呢也很好，也是个好人。他讲了某某某死了，他是一个好人，又爱妻子又爱小孩。所以这位老兄呢，在棺材里面听了之后相当的满意，我终于一生的忙碌现在可以休息了。你看呢，妻子小孩都哭成这个样子，牧师又讲他是好人，哎，他心里很得安慰。他讲我这下好好可以休息了。好了，到了坟场之后呢，泥土一盖起来，他讲我好好的睡一下，平常啊不大容易睡这个好觉，你知道，好好的睡一下。正要睡觉的时候，怎么，哎，外面有人敲门，敲门。他讲谁啊？外面讲我是天使。他讲我死了， I'm finished。他讲没有了，他讲了你才现在才开始呢，现在才开始。他讲出来，哦，他讲他只好出来。出来之后，那个天使讲你跟着我走，他就跟着天使跑，一大街小巷跑，到一个广场上，一看不得了啊， 这个广场前面有个白色大宝座，成千成万的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天使就跟他讲，你去赶快去拿一个号码。所以他就一拿，拿了一个号码，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了好久，每一个人他都看到了，有每一个人都有，都要上去做见证。好，最后呢叫了他，那天使就带领他说，咱们上去吧。啊，上去了之后，那白色大宝座后面一个声音说，把他的一生拿过来。哦呀，马上这两个天使过去，一去的时候拿那个，以前还是 video， 现在拿 DVD 出来了。那 DVD 大概也还是用的机器，还是没得影像呢。所以是拿了这个 DVD 之后一放，哎呀，一放不得了，他简直不能看了，成千成万的，因为他这个 DVD 到处很大，那个荧幕你知道。是啊，他这个荧幕大的很的荧幕，大家都看得到，看得到他真是不好意思，因为看到他什么呢？看到他这个星期五啊，这个下班之前，就看看人家都走了，他就到这个储藏室里面拿那个材料，哎呀，给小孩呢，有些笔记本呢，拿点笔记本回来了，拿几支铅笔，哎呀，拿几个圆珠笔啊，特别的 marker 很好，拿了之后呢，就塞在皮包里面走了，哎，全看到了。然后呢，他在做礼拜堂的时候一直在看表，一直还是什么呀，还是有时候偷偷摸摸还听个耳机，还听那个里面的报告，那全看到了，哎呀，真是不好。然后呢，这个白色大宝座的上面声音，把生命册打出来，天使就把生命册拿出来翻翻翻，没有他的名字，把他丢到硫磺的火湖里面，让他在里面丢到那个地方去。朋友，这个小册我看了之后很惊心，我常常用这个小册送给人家，这个小册上面讲的很真实，是圣经上所讲的话语。这是什么呀？人类的结果，如在一个困境里面，就是罪，罪带来死，死带来审判。如果你在活的那一个之前，你的灵魂不到神那边去的话，不追求永生的话，就永永远远在这一面，在这一面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爱，在这边只有神的愤怒跟你同在。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我们的神借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到人这种光景的时候，无能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这边，神人跟神之间破裂了，借了主耶稣基督一个十字架搭在中间，成为一个桥梁，而这个桥梁是唯一的桥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听耶稣话，又信那差我来载的，谁差主耶稣基督来呢？天父。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载的，就必定有三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听耶稣的话，信天父差遣耶稣来；第二件事情，必定在你身上有三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第一个就有永生，第二个不至于定罪，第三个已经出死入生了。必定有三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答应你，如果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就是很诚恳很重要的讲，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载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里面三句话有三个不同的动词形态，中文看不出来，你拿英文，你拿原文都看得出来。永生现在是，就是你现在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将来是，将来不需要审判了。第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讲，人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将来的审判，你不需要去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了，你不需要站在那边等了，你的 video 也不需要放出来了。将来永生跟死取消了，抗消掉了，那个不至于定罪，将来不需要审判，跟那个审判化消了，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呀？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是过去式，你出死入生就是你以前所有的罪，亚当带给你的罪，通通一笔勾销了。三件事情答应，三个应许抵掉三个那个人进入困境的死、罪、死、审判，一笔勾销。好，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或者我们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讲还没这么快，我也讲不应当这么快，应当怎么样？现在问一问，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到底在人神之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好，那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讲，在人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大家是不是知道中保是什么意思？中保就是假如我出去开车的时候，那假如呢我回去我知道太太出了一个车祸，而且呢出了一个车祸之后，严重的车祸，撞了人家了，撞了人家跑掉了，跑掉之后警察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那呢我回去的时候，我从亚特兰大飞回去的时候，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讲我把他保出来，那怎么样？那我自己进去，第一个方法。或在呢美国呢比较讲人道了，那你有房子吗？我讲我有房子。好，他讲了法官判呢100万可以办了，我讲100万我没有，房子不值100万，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呢马上打电话给 Atlanta 几位好朋友，那 Atlanta 说没有问题，帮你筹款，压了100万进去，那怎么样？那个就变成中保钱。如果我妻子跑掉的话，那100万充公，这个叫做中保。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是中保。那我们昨天也讲了，他是带来的希望。为什么带来希望？他是完全绝对可以作为中保的，因为他变成100%的人，又成为他是100%的神，成为我们的中保。弟兄姐妹朋友们，人类的困境使我们进入到一个情况之下，失去了永恒。失去永恒一个什么现象呢？那我们今天呢再回到第14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主耶稣讲这句话之前的背景的时候，他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刚才我讲了很多的话，讲这个背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讲这句话？因为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快要被捕了，快已经要去出卖了，而且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那呢主耶稣就点了一个饼，那呢让他知道，让犹大知道，主耶稣还给他最后一个呼召，叫朋友。主耶稣还叫他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犹大我们看到犹大呢是圣经上面讲受了耶稣那点饼立刻出去。哦，约翰描写的很好，后面什么？那时候是夜间了，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30节，犹大就走入到黑暗中间。那时候是夜间了，那时候犹大就去出卖，用了30两金钱来出卖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有忧愁。好，我查了一下忧愁这个字，忧愁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7次之多，同样的一个字。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第一次跟第二次出现的地方讲出来的意思。第一次跟第二次什么地方出现呢？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4节到第7节的时候，讲到了耶路撒冷呢，那边有一个池子，那这个池子大概是浅水的池子，那这个池子呢，旁边有廊门廊门庭呢，那很多的病人到那边呢，多想呢跳到这个池子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的病就会好。 那呢，这个池子呢，那个里面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38年的病在那个地方了，他就埋怨说呢，当他呢要跳下去的时候，人家很挤，他没有办法跳去，那所以也没有人抬他去下去，因此病一直没好，结果主耶稣医治了他啊。那讲到他的时候，他要跳下去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水在动的时候，水动啊。这个水在那边滚摇动，这个字就是忧愁，这个字描写人的心呢、啊。当你的心在那里扰动不安，上下不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字。那这个字第一次第二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是指的水动。那我们看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呢，在出现的时候呢，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在第11章，拉撒路死了，主耶稣去赶去的时候呢，看到了亲人在那里哭，我想哭得相当的绝望，而且犹太人也哭，上面描写耶稣的心就忧愁，心就忧愁。讲到了人死的时候，人死了，我们也看到了在第12章27节的时候，主耶稣呢预言到主耶稣自己要死的时候呢，在12章27节的时候，心里忧愁也是这个字。你讲主耶稣基督的心怎么会7上8下的呢？像水洞一样的，对不对？他是神，应当心里面很安定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变成100%的人，他有一个任务，要背担人所有的忧愁，背担人所有的患难。我读一句金句来给你，你就知道了，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53章里面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了8个我们，讲到耶稣是羔羊，他为了我们受忧患，为了我们受痛苦，为了我们受责罚，为了我们受苦待，为了我们受苦，为了我们压伤，为了我们刑罚，为了我们得鞭伤，为了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的羔羊，他负担了我们一切的忧伤。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几个，那其他的几个我们看到了他预言，我讲他的预言他的死，其他的我们在逾越节里面讲，逾越节跟门徒们在时候讲到了这个字，7上8下，心好像水在那里扰动一样。这就是那天晚上主耶稣跟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的心思意念。朋友，忧愁是人类困境的一个平常生活上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忧愁呢？那我们再读下去啊。那14章第1节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主耶稣在这边讲呢，也当信我，当这个字，要这个字，一用的中文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是个命令。什么是解决忧愁的方法呢？主耶稣讲什么？相信我。今天是我们福音营最后的这一堂，张牧师跟我祷告，都希望我们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大会也请求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机会，把这几天所有觉知的人能够清楚他，再次的讲清楚福音，让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举手的意义是什么，让他们真的知道是什么，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使他们能够得救。那怎么样？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桥梁，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提摩太 前书2章5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过主耶稣基督的桥，从人的这边走到神的这边呢？圣经上讲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面很长的两句话，我把它分析一下，你需要做什么。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他的死是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喷出来，他的血喷出来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求所有重生 得救的，从这几天举手的认清这一点。我们也请求我们中间还想把握这个机会，能够怎么样，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你清楚这一点。你要做什么呢？你要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主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去你一切的罪。好，那希伯来书讲，只有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洗，用血来洗。以前的人来洗的，洗的时候，洗血的时候是什么呀？罪，犯了一个罪，他就跑到祭司那边讲，祭司讲你犯了什么罪？他讲我犯了偷人家羊的罪，那偷人家牛或者偷人家羊，那他讲你愿不愿意悔改？我愿意悔改。那你已经犯了罪了，怎么办呢？他我讲我愿意补偿，我愿意补偿，按照摩西律法四倍的去补偿，我拿四只羊去补偿。然后呢，我要怎么样呢？那你的罪怎么洗去呢？你杀掉这只羊吧。你怎么杀这只羊呢？那祭司讲呢，你杀，我杀这个羊的时候呢，我要有一个要求啊，我要呢，我祭司拿了刀抓了你的手，那刺到羊的心脏里面。但是做这个之前的时候，祭司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再讲啊，请你把你的手按在羊的头上，请你把你的手按在羊的头上。我记得，我不知道多少年前到阿拉巴马去布道的时候，当我布道的时候，有一个阿拉巴马的学生跑来，他讲李先生，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讲很好，你真的口里面相信，承认，心里面相信吗？他讲是。他讲我能不能用我的手按在你的圣经上面？我讲不必了，你看电视看得太多了。那我讲了，我讲你只需要认耶稣为主。他讲耶稣现在我摸不到怎么办？我讲你可以借着一个祷告来认他。那这就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来阿拉巴马布道的时候，一个University of Alabama 的大学生跑到我面前来，那我呢跟他讲这句话，那这句话就是按照古时候祭司讲的话，你要认他，要认他，手要按在他的头上。请问大家，为什么祭司要这个要求？一定要杀这个羊之前，要你的手按在羊的头上，为什么？我听到了一些很好，罪按照神的眼光来看，罪可以转移的。当我手按在羊的头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呢，我的罪转移在这个无辜的羊，无辜的羊，他无知的羊，他被杀。第二个，当我祭司拿了我的手把刀刺进去的时候，羊痛不痛啊？羊痛，羊在挣扎，羊挣扎的时候，我按在他头上的时候，我觉不觉得他的挣扎？我觉得。永远记得，罪带来一时的欢乐，但是罪带来的后果是使人痛苦，使神伤心。永远记得。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敬畏神的人不敢犯罪，不敢犯罪。常常年轻人讲有一个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常常想到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 What would Jesus do? 我现在想买这部Mercedes-Benz 的convertible 的跑车或者 BMW 的时候， What would Jesus do? Jesus 会不会出这么多钱，出四万五美金来买这个？这个不是最好的神学的。 神学的是什么？ What did Jesus do? WJ. What did Jesus do? WJJD. What did Jesus do? 你应当讲 What did Jesus do? 因为主耶稣怎么样？在过去的时候怎么？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怎么可能为了这个引诱而拿公款？我怎么可能为这个引诱而进入到情欲？我怎么可能为这个引诱我怎么样出卖了我的妻子，出卖了我的丈夫？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卖出卖我的基督。为了这一点，我不出卖我的基督，要保守，你知道吗？我常常到意大利，因为我以前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有一个年旧的一个讲座，所以呢，我到意大利的时候呢，意大利的很多教授很喜欢，多有别墅，所以他们就招待我到南部的别墅。意大利的南部跟北部不一样的啊，南部呢南部很保守，那北部呢，北部都是修女神父啊，南部呢不叫神父的，叫 monk 啊，他是灰的那个袍子。平常的时候他那个斗篷啊配的，而且呢他们都是什么San Francis of Assisi 这个法兰西斯派的，你知道法兰西斯派的呢，那我实在很佩服法兰西斯派的，所以我去了 Assisi 那个地方啊三次，跟那个师母一同去啊。那呢我喜欢他们的时候呢，是喜欢他们的精神可佩，赤脚传遍天下福音。还有一个呢，你知道他们的法兰西斯派的，一下子你就看得出来了，他的这个袋子啊，有个袋子，袋子底下有三个结，打了三个结。你知道这三个结的意思重不重要？他早上的时候一床上一起来的时候，四点半的时候一起来，他就把袍子穿起来，把那个结一打的时候就摸到这三个结。这三个结代表什么？第一个结就是说他们愿意收贫穷，第二个节愿意什么圣洁 chastity 圣洁，第三个愿意什么顺服。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摸着这三个的时候，他讲这一天的祷告，求你主帮助我，使我一天保守什么圣洁，使我一天能够收贫穷，使我一天能够怎么样忠心顺服你。到晚上的时候把袍子脱下来睡的时候，又摸到这三个节，又在神面前做祷告，讲神啊，圣灵光照我，我今天这一天有没有不守这三个 vows 起的事？我今天一天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犯的思想上的罪？有没有贪吃贪钱？有没有不顺从你的话？弟兄姐妹们，第一个人被基督所买回来的人，在他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有那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里面，到国王筵席中有穿上礼服的人，因为他们是配得的人。求主帮助你跟我能够怎么样，能够借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他的血洗净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把的血十字架，我们愿意接待主耶稣基督的话，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把我们怎么样，不是说我们以后就永远不会犯罪了，不会撒谎了，不会受到试探了，而是从那个你生下来就有的亚当夏娃的那个原来的罪一笔勾销。不但是一笔勾销，他因为他100%的神，他的血一直有用。你犯了罪之后，你向神如果忏悔的话，神还是怎么样，还是可以把它洗干净，只是怕你有些罪不愿意忏悔，一直不忏悔的那个罪是可怕的，是可怕的。一直不忏悔的罪表示你怎么样，不准备你的心来接待神，来顺服神。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是唯一的，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洗得干净，我们又变成一个白心了。当我们变成白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邀请那个无限大神的灵进来的时候，他肯不肯进来？当然肯进来，因为里面已经干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邀请说，主耶稣，让你的灵进到我的心中。这个时候圣灵就再一次住在我们中间。当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那就是永远的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圣灵保守我们，能够坚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那一天主耶稣基督接我们去的那一天。那我们仍然会遇到试探，仍然会跌倒，但是只是我们保守我的心，就好像箴言讲的，我儿，保守你的心，让我们这颗心永远向着神。弟兄姐妹们，人类的困境是失去了永恒，人类的盼望能够走出困境，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走出困境。让我们今天，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救主的，我恳求你今天考虑能够接受他，接受他，你要准备你的心，穿上这个礼服。什么叫准备你的心呢？就是说呢，你不要像我们第一天晚上所讲的那个不肯、不理会，而且不愿意穿礼袍，而你愿意准备你的心，就表示说我愿意悔改。你就开给神一张支票，悔改的支票。什么时候你想起你犯过罪，什么时候你想起，你就什么，你就把它怎么样，一笔勾销。我得救之后，我给神开了一张这张支票，就是悔改。那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班长，班长是收大家的钱，要出纪念册。那呢，一个人呢，那时候是60块台币，那我还记得得很清楚，60块台币收这个钱。那时候呢，有两个收了之后呢，就跑掉了，因为是侨生呢，所以呢，也就没有拿纪念册。好的，我怎么多出来呢？我反正多出来120块钱，那呢，我就放到腰包里面去了。突然之间呢，有一天想到了这个，因为我开过一张悔改的支票给神。因此我就跪下来，我讲求神悔改，求神原谅我。那原谅我还不行呢，好像这个呢，按照摩西律法呢要4倍了，4到6倍了，假如大一点的6倍呢，所以把这个数目乘上怎么样，化成那个数目是相当小，但是呢照样还是丢到怎么样神的殿里面交给神。那这件事情就一笔勾销。弟兄姐妹们，在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原来要走的道路回来。神只要要求我们悔改，过一个顺服更新的生活。弟兄姐妹们，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人生的快乐，而耶稣却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世界上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做过这样的宣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成千成万的人可以见证他们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理，主耶稣基督是生命，因此他配得成为唯一通到神的道路。奥古斯丁就是这样一个人。奥古斯丁一生有一个毛病，是一个毛病什么呀，就是喜欢情欲的毛病。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2个妾，而且生了一个私生子。他的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Monica， 一直为他祷告。当奥古斯丁的聪明显才华显出来的时候，他要到米兰去的时候，他的妈妈 Monica 专程陪他去到米兰，到每一间教会都听过道，要选一个牧师是好的。结果就选到了米兰的那个主教 Ambrose 的一个礼拜堂，而且指定他的儿子要在那个地方听到。结果 奥古斯丁就在 Ambrose 的这个主教的礼拜堂里面，而且有一天他信了主耶稣基督。当他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讲我的心在我里面动荡，就是那个忧愁的动荡，我的心在我里面动荡，直到我找到了神。你的心忧愁动荡吗，朋友们？你需要有保障，你需要被接受，你需要有价值，你需要被证实。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你心灵，满足你永生的盼望。朋友们，来相信耶稣，做你永生的道路，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要请这几天晚上跟白天觉知的你准备你的心，你准备你的心。我也请这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所有的传道人，包括传道牧师传道，能不能坐到前面来，好不好？坐到前先。